人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借着今天诗歌的颂赞提醒我们呢，我们都是个罪人，可是我罪虽多，主血涂抹，我们刚才唱的主恩实在是更多啊，所以我们罪虽然多，可是主的恩典是更多，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在今天来分享神的信息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也感谢你听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完美的恩典，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得蒙拯救，能够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和主亲近，领受你从创世以来就替我们预备的各种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愿意侍奉你，亲近你。我们恭敬把今天一切敬拜侍奉都交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得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求主帮助我们以一个欢乐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颂赞赞美，愿意 一切荣耀都归到主自己的名下。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自己感觉人实在是很有限人的知识很有限，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也很有限，时间也很有限，许多事情你想知道可能都不会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应该知道，是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今天唱诗歌里面讲的，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而且我知道谁牵我手。所以今天诗歌唱的，我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领受这诗歌来的许多许多很好的一些信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我就不会忧虑了，对不对？我知道谁牵我手，我就不会走错路我们可能有许多事情想知道，但是就唯有这件事情不大想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却是我们最重要的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为明天忧虑是吧，为今天忧虑，明天忧虑，将来忧虑，各种事情忧虑可是你如果知道谁掌管明天，他掌管明天，也掌管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所以整个将来你的前途是掌管在神的手中，那你心里就很平安很喜乐。喜乐从哪儿来的呢？你信心信心里面有一个人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明天，不但只是掌管了，他牵你的手牵你的手走前面的道路我感觉这实在是很好的一种安慰一种安慰，一种鼓励。所以诗歌当中有许多很好的信息有时候我想假如我们如果发现没有题目讲的时候，你拿个诗篇就好了，拿个诗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的许多很好的教训都在这里头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点信息，是在路加福音里边路加福音里边有人讲说路加福音是一个对穷人的福音，有人怎么讲那穷人是什么是穷人呢？穷人就是贫苦人对吧？是哪种贫苦呢？这个我看弯曲的人都不是很贫苦，都不属于贫苦之人了贫苦的人有很多时候是指令我们灵里边的一种贫苦，一种需要一种需要。你这现在这个文明改进许多物质的供给都是太丰富，你知道吗？太丰富。我们回想像我们这样子很年纪比较长的人呢，回想以前60年以前70年以前，你看那个环境，客观的环境呢，跟现在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以那个标准来衡量的时候现在没有一个穷人。可是物质生活越丰富，心灵里边却越贫穷，是吧？ 贫穷的人只常常是我们的心里边的贫穷，而这里贫穷可能指的就是罪人，最需要的人，最需要的人是什么呢？最需要是神的拯救啊，拯救！拯救不是脱离平常物质上的贫穷，拯救你脱离精神上的一种困苦啊。精神上最大的困苦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罪。那今天我在想到这个路加的时候很有意思啊，这个路加。福音书有好几本福音书啊，每本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许多共同的一些信息，共同的一些观点，共同的一些看法，一些事实。可是每一本福音书当中啊，都有它很特别、很特别显著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那一个写福音书的人，他特别的看见，特别的亮光，特别的领受，啊，特别的领受。路加福音里边有路加特别领受的东西，还许多东西是马可、马太你们都记载了的啊，但是也有许多是路加特别的彰显在路加福音里边的。这个比如讲啊，路加我们晓得这个记载耶稣基督的死、上十字架啊、复活这些，福音书里面都有是吧？许多神迹其实都有啊。这个福音书里头啊，记载了一共有40个的比喻啊。基督耶稣喜欢用比喻，路加福音书里头啊就列了28个，40个当中有28个在路加福音出现，可是其中有15个只有路加有的啊，其他福音书里没有，只有路加有。还有啊，这个神迹跟比喻的福音书，这个你作者常常用这些东西来传讲信息啊。福音书里边有35个神迹，20个记载在路加，有6个是只有路加有的。所以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啊，只有他有的东西你要注意，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他从神那儿特别的领受啊。你比如讲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只有路加有啊，是不是啊？是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只有路加有啊。啊，这个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只有路加有啊。浪子只有路加有啊，这个比喻里面讲浪子，只有他有的时候啊，你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是这个作者这个路加特别在路加书那个不要让他吐出来的，他领受特殊的领受啊。所以我感觉路加福音里边呢有他特别对这个福音领受的一个观点、一个看法、一种领受啊，一种领受。今天早晨我想借两段的圣经讲一个故事，来跟大家传讲路加福音书里边特别从路加领受的福音的信息。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章10节到11节啊，你们可以翻，我也念给你们听啊。这个路加福音第2章10到11节这儿讲说，那天使对他们说，对谁说了？对牧羊人。天使对牧羊人讲啊，说你不要惧怕，我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好消息是吧？好消息，现在的消息都不大好啊，很多消息都不大好是吧？你看看报章杂志的时候啊，这个80%-90%都是坏消息，很难得有12%-20%是个好消息啊。这里讲我替你报一个大好的信息，为什么大好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你注意啊，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是这个以色列的民众，不是只是有这个知识的人的那种啊。你知道当时有些信仰啊，觉得只有知识的人能够凭你的特别的智慧能力能够拯救啊，能够得拯救，是不是？这里讲啊， 还有呢，就是你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可以得拯救啊。你因为这个你父亲是亚伯拉罕嘛，神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你啊，你晓得这个意思啊。所以啊，只有这种人。可是路亚讲不是的，我是向你们报告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什么？关乎万民的，天下万民的。这路加，你看啊，路加把这个福音呢、啊，不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头，不是限制在一个特殊的人里头，而是什么？人人可以得救，是关乎万民的。为什么呢？因今天，现在，今天，他的当时，他这个今天呢、啊，一直延续在今天还在，他的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今天啊，这个。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的这个 consequence 一直延续到今天啊。生了一个什么人呢？生了一个救主。注意，福音书里头啊，有很多地方描写基督耶稣，描写他是弥赛亚，描写他是大卫的后裔，描写他是神的儿子。啊，很多这个描写基督耶稣的身份的，这里讲什么呢？他是救主，啊，你注意这个路加的领受啊，他是救主，啊，这个他不但是弥赛亚，啊，这 fulfill 来满足这个犹太人的盼望，他不仅是这样子，他是救主，他是万民之救主，啊，这是介绍基督耶稣。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这个基督是什么？这个基督的特性有很多，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很多很多描写基督的，可这特别突出来的，在路加里面特别突出来的是什么？他是救主，你看吧啊。所以今天报告一个大好的信息给大家，这是路加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基督这位救主已经诞生了，他在我们当中，他已经来了啊，已经来了。所以这个传达一个主要的救恩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不是限制少数人、特殊人，是给万民的。第二段的经文呢，是路加第四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这个第四章十八十九节是基督耶稣在这个拉撒勒的会堂里头啊。会堂的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读了一段从以赛亚书里边来的话语啊，他念了一段话，两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里边，这里边怎么讲呢？说是这是基督耶稣自己的话，说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注意啊，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是受充满了神的灵，是神的灵，神差派他而来，充满了神的灵啊，这个神的灵在我身上，神的灵身上就是见神，就灵见证他。人灵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叫我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刚才讲了，这个贫穷的人就是什么？其实严格讲起来，贫穷的人呢，就是失去了神祝福的人啊，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人，离开了神的，迷失了的人啊，贫穷的人。这里讲干什么呢？要报告。其实报告这个字我觉得翻译不是挺好啊，我们讲报告是 make a report， 是吧？报告，这里不是做一个报告，这里是 proclaim， 就是宣告，啊，宣告是什么？是带着权柄的来传递这个信息，而不是做一个报告，啊，是传 proclaim 一个信息，是从上面从神那儿差遣他来宣告一个信息。就好像你看这个以前中国这个皇家要差遣出去，有个人呢要把这个皇帝的诏书要宣告，要宣告，啊，宣告什么？宣告他是这要瞎眼的看见，那个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最重要一句话在后头啊，是宣告 神悦纳人的喜年。换句话讲啊，宣告一个新时代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盼望来了啊，一个新的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改变了，因为它来了。喜年是什么意思啊？喜年的时候，按照利未记里面讲啊，喜年的时候，犹太人每过了50年的时候啊，这个奴隶会得释放，债务会得赦免，啊，真是个太好的消息了，是吧？那假如现在聪明人的时候啊，一算算50年，好了，我到了49年的时候啊，去借他一大笔钱啊，对不起，这到了50年的时候就免了。这个你知道人脑筋很会转是吧？你早借不好啊，早借以后你50年都负债嘛，对不对？你如果现在银行去贷款，假如我们现在按照利未记走的时候呢，那要等你要算好清楚啊，几年50年是哪一年呢、啊？对不对？那49年的时候你就去啊，银行就贷一大笔钱啊，到了50年的时候就免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赦免呢、啊，你知道赦免就是你一切的负担，你的负担，财务上的负担，财产上的负担，啊，这个人在社会上的负担，被掳，这个是成为俘虏，是不是啊？被人家控制，你被人家操纵，到时候啊，你得自由，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这个束缚你。太好了，我基督耶稣说，我来，那个时代就来了。人在欠债当中的时候，我来替你还债，你的债一笔勾销。什么债呀？罪债。你在罪上所承受的债呀、啊，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一笔可以勾销，是不是大好的信息啊？你想啊，你的财产什么都归给你，你也可以得自由，邻里得释放，在神灵里面呢，做神自由的儿女啊，对不对？这是大好的信息，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啊，耶稣基督来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称它为叫做救恩的时代，这个救恩的时代是一直从耶稣基督到他将来再来，这是个救恩的时代，是教会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对不对？我们有各种名称啊，这是圣灵的时代，这是教会的时代，这是今天的时代，这是世代，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弥赛亚的时代。我们现在就生在这个时代当中，那为什么称为叫做末世的救恩呢？因为这是末世，这个世代结束以后，就是新的一个世代的来临，那就是基督耶稣这个来施行审判。基督耶稣再来不是拯救，注意啊，我们以为拯救再来，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了以后啊，基督耶稣再来我还有机会，对吧？因为他是爱是极大的嘛，是吧？这又深又大的爱嘛，没有这个事情的啊。第二次来是审判。审判其实审判呢是现在就做了审判，到了最后只是什么？他来的时候只是审判的执行。有罪，你犯了罪，你如果在世界在世的时候不搞清楚的时候啊，那你这个罪没得机会了，等于说末世末了，这个世代完了，救恩完了，救恩完了以后，你要你如果是再没有得赦免的时候啊，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宣判不是宣判，宣判还不大对，就是执行宣判的时候，你到白色大宝座前面的时候，一看，哦，你到那里去啊，应该到那现在就去，对不对啊？是的，是个意思。所以这是末世的救恩了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你当得拯救的时候，你就要当寻得拯救；你当寻找的时候，就要寻找啊，你知道吗？你不要等了，有的也不能等了。啊，一直不能等，没有机会，这是最后末世的救恩，最后啊，最后一个世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那你说这个这里啊，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是啊，事后将到，现在就是了，那时代的人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那听见的人就活了。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5章里面讲啊，五章里面讲啊，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这是基督耶稣讲的。那死了的人要听见儿子的声音， 听见神儿子的十个人指什么？指在最终死了的人，灵里边死了的人，不是 the physical， 不是指这个肉体啊，是灵里死了的人跟神隔绝的时候，你会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你就活了，那你就会神会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就是了。这个在约翰啊，到了后来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啊，他也讲啊，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啊。他在这儿讲啊，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现在就是末时了。那详细经文怎么讲呢？就说是因为末时的时候啊，什么是末时呢？就是会有敌基督，就会敌基督。在末时有个现象，就是敌基督会出来。敌基督是什么呢？就是反对神的，反对神的。特别是指假先知，那假先知反对神的会出现，摩西的象征。那约翰讲啊，说现在已经有了，假先知已经现在就有了，这是约翰讲的。他说因为如此啊，说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末世了，这是在这个约翰一书讲的。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啊，约翰说那现在就是末世了，这记载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这个现在就是末世了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紧迫感 啊紧迫感啊，让我们呢要等啊，等到有的人都不能等的啊，你这个神要跟嘱咐给你的时候，你越早接受越好。我信主已经晚了，因为我抗拒这个信主，我三十岁以后才信主，这个抗我年轻时候非常抗拒这个主，你知道吗？啊，三十岁以后才信主，我就想如果我三十岁以前信主，那我圣经比现在读得好，你知道吗？这三十岁以后念圣经的时候记忆力很差，你知道吗？记忆力好的时候是十几岁的时候。啊，你比如讲你十岁，我觉得十岁到二十岁那个时间啊，记忆力特别好，啊，你看的东西以后啊，读两遍你就会了。那到了三十岁，慢慢就现在更差，现在我这个练个两三遍，那个都记不得了啊，记不得了。所以三十岁信主已经晚了啊，你们如果是要有三十岁的人的话，这个已经晚了，赶快啊，这个末世你这个记忆力差了啊。现在发现啊，如果我早读这个圣经啊，说不定我现在比圣经熟一点了啊。现在读的比较吃力啊，这个末世了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神宣判一个什么？第一个，基督耶稣来是一个救主；第二个，他来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把救恩带到这个时代来。那现在我们要念一段经文的是我今天主要的经文了。这个故事在哪里？故事在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九章里头啊，讲到这个基督耶稣，这个我想啊，不要讲基督耶稣拯救耶稣，我把这段经文呢，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我跟他自己安排了一个标题，我觉得这是罪人傻该。蒙恩得救济，你看这个罪人撒该啊，这个撒该啊，这个讲到撒该得救啊，撒该得救，撒该是什么呢？你知道圣经里头啊，税吏是个罪人，你知道吗？这个基督耶稣跟税吏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些他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文士特别攻击他，你知道吗？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说税吏是个罪人啊。现在的税吏可是不一样啊，这个时代改变，身份改变，你知道吗？啊，这个掌管人的经济大权啊，这个是不是、啊？这税务局很了不起啊！现在人看见，很多时候这个税务局会找到你麻烦的时候很麻烦的，对不对啊？这个税他是税吏，而不但是税吏，是个税吏头啊，税吏这个税吏局的局长，税吏头。这里讲到他蒙恩得救的记得我们很快看一下啊，很快看一下。这里怎么讲呢？说是啊，说耶稣到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注意啊， 税理长是个财主。税理长为什么成税理长成为财主呢？那个钱有的时候到官方去，那有的时候到私囊里面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他是罪人嘛。他这里讲啊，他财主，第三节讲啊，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耶稣经过耶利哥，他也想看，他一定是早先听到了嘛，对不对？你想想看啊，他一定早先这个耶稣的名已经传播到各个地方，他听见了，很想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呢、啊，讲道理，在会堂里边教训人，这个行神迹，对不对？这个人我要看看啊，是眼巴巴地跑来要看耶稣。他说啊，他要看一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怎么办呢？他因为人多，人很多人啊去啊，他的身量又矮，这个你发现这个税吏是个矮的啊，有钱人又矮，说不定这个肚子也很大，我们不知道啊。但他这讲啊是个矮矮的，又很有钱啊，很有钱。然后啊，他就看不见啊，看不见以后啊，你看啊，他就跑到前头爬上。你看这个，你看这圣经里面描写很有意思啊，这跑在前头，跑在前头表示什么？很努力，对不对？是吗？年纪也相当轻，他老了就跑不动了，是吧？他年纪轻，这个有力量，心里急，很想看见基督耶稣，就跑。你注意，很圣经里面描写的东西很有意思啊，跑到那边也看不见，因为人矮呀。怎么办呢？他就爬上桑树啊，爬上。你看那个圣经的描写，这个故事啊，故事很短，可是这很有意思啊。他就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知道耶稣经过那儿过，他就做这个事情。就好像我们看游行，你们有时候看游行的时候啊，有的是很大的游行的、啊，这小孩子爬到那个电线杆上啊，或者是这个矮屋的屋顶上啊，看看那个游行的啊，就这样子 啊，想去看，看看耶稣是个什么样子一个人啊，什么人？可是你看啊，耶稣到了那里啊，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注意这个每一个字句的描写啊，基督耶稣来了，抬头，顺便一抬头就看见撒该了，对不对？那个撒该一定是站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啊，站到一个很好的位置，那个基督一抬头就看见，不需要拼命去找啊，对不对？一抬头就看见撒该了，一看见撒该，撒该的心耶稣基督已经明白了，你知道吗？啊，撒该心开放，撒该要有这个迎接基督耶稣的心啊，他听到他看见他努力做件什么事情呢？跑在人的前头，爬上桑树。这所有的行动啊，这是 action 的行动，都是表明他的一个心态。他心态很想啊，要亲近耶稣，得着耶稣。那耶稣一看见，抬头顺便一看就看见了，撒该你下来，嘿，我今天住在你家里了。他不但说是看见你就住在你一个家里，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假如今天有一个你很亲近、很盼望、很尊敬的人，他也看见你，我今天在你家里住好不好？一旦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亲近、想跟他接近都不容易啊。他不但是亲近，我来要住在你家里，今天我要跟你单独的相处。你想啊，这个基督耶稣啊，你可以描写这个啊，住在你家里啊，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到他家里。接到耶稣到他家里就是什么？就在接待耶稣进到他的心里。接待耶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接待耶稣进入他的家庭当中，接待耶稣进入他的个人的生命里头。你看他下面怎么知道呢？他下面怎么讲？他说啊，这个众人看见都四下念人了，他到罪人家里去了。所以这个财主撒该是个罪人，税吏是个罪人，你看到没有啊？为什么呢？他心里没有基督耶稣，而且犯罪贪污拿钱啊。为什么贪污是拿钱是个罪人呢？圣经没有讲啊， 不行善事的，见善，雅各书里面讲了，见善而不去行的是什么？是罪，是不是？贪，实验里面告诉我们了，贪是个罪。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呀，贪财是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你注意这个东西啊，就他是个罪人啊，他是个罪人。这个罪人的时候啊，别人不高兴，可是你看撒该站在那个地方。撒该怎么讲啊？说主啊，注意啊，撒该这个时候称他什么？称他主啊，就是完全接受他，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救主。我们今天讲的称为他的救主啊，说是啊，救主为怎么能表示他，证明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呢？他悔改。怎么悔改法？他说啊，他我把所有的一半给跟穷人，这是怜悯之心啊。一半，撒该很有钱，拿一半不容易啊！你想想看，当然最好是献上90%啊，但是他这个一半不容易啊，钱越多奉献越难，你知道我的心，晓得我的心情吗？假如我今天只有10块钱，我拿1块钱出来比较容易啊，我有10万呢，要我拿1万出来就考量了，是吧？你有一个1亿的钱，你要拿多少钱出来啊？1亿怎么算？我不知道怎么算法啊。那一亿很大一个数目啊。那然后你要拿10%就很难了。这个财主多少钱？总之他是个大财主，愿意拿50%啊，50%。教会财主如果愿意拿50%，这个教会一定用不完的钱。50%。你知道吗？50%，而且还有啊！你看他还讲啊，他说啊，这一半给跟穷人的，就是穷人的。还有干什么呢？我若化诈了谁，就还他4倍。我从哪儿骗的钱来？啊，我对他不诚实，有这个撒谎、这个欺诈的行为，我得罪了那个人，有人我得罪了他，我欠了那钱，我4倍偿还。这个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人悔改啊，证明这个税吏头的悔改，这是他表达他悔改的方式。他悔改的症结是在钱嘛？好了，我一半给跟穷人，另外还有啊，我欠很多人了，每个人给他4倍，那要看他欠多少人，对不对？那欠的人很多的话，全都赔光了，4倍，这是撒该的悔改呀、啊。这里你看耶稣怎么讲呢？第九节怎么讲呢？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在基督耶稣的福音的时代，这个范围突破了。什么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你成为真以色列人。这是保罗讲的啊。真以色列人不一定是亚伯拉罕那个体系，这个肉身的体系传下的人。真以色列人是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国度，接受神耶稣基督为他儿子的人，就成为什么？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这个当然的当中啊，就是为什么成为真以色列人，就承受神对以色列人的允许，你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新约里头啊，不强调的是以色列人，而是强调神的儿女。你是神蒙爱的儿女，蒙爱的儿女就不是靠着亚伯拉罕遗传的因素而进入神的国度当中，而是靠着接受主基督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而进入神的国度里头。福音门打开了。下面第十节，我觉得这是路加你福音的总结，他的 comment， 他的一个 punchline 啊，一个 comment。 你也可以说是第十节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结论，也可以说是这一节就是路加福音特别看见的领受的神救恩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非常重要，在路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儿讲啊，耶稣说啊，人子来，第四节讲了，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注意着啊，这句话，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话我觉得是路加福音里面的 punchline， 最重要的一句话。人子来，这人子这个字啊，这个如果我记得对的是，人子这个字，路加福音用了20几次。这个人子这个字是基督是特别的称号。这个字很没有，我还没有看见别人称他为人子，称人。这个是自己，耶稣自己自称他为人子，这里边呢，称他是神的儿子，称他是弥赛亚，称他是基督，称他是很多很多其他的名字，称完他大卫的子孙，很多很多，他是那圣者啊，很多不同的名称称耶稣基督。可是基督耶稣自己称他自己啊，总是讲人子啊，人子，人子是什么意思呢？人子有一个意思，人子我们现在啊都把人子跟神子扛绑在一起，可他不称为神子，他自己不称神子，他是称为人子。他接人家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接受，他不反对，他自己不称，自己称他是人子。人子有一个意思啊，人子就是人，人子就是我是个人。因为当时有种异端的思想，觉得基督耶稣不是个人，他是个影子，是个幻影，是个illusion，是个幻影，他不是真正的人，他是神，他不可能是个人，因为人的肉身是败坏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罗斯的思想是这个思想啊，他就讲啊，耶稣就讲什么，我是人啊，我是人，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是人。而且我是人呢，为什么说我是人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种思想啊，我是人啊，而且我来到世间是以人子的身份在世上做人子，是个人。为什么道理呢？你知道一个东西啊，作为人呢、啊，你才能够了解人啊，作为人你才能够认识人啊，作为一个人你才能够同情人啊，跟人认同。你今天如果要拯救这个人啊，你根本没有法子跟那个人认同，你没法子拯救啊。这世间里面很多东西，人你知道，人呢、啊、有人情，朋友之间有友情，家庭里面有亲情，世界当中有事情，世界上那个事啊，事情。这个人现人与人相处这个情的东西啊，这个连这个非常紧密关系的这个连接关系啊，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啊，你不进入那个人的这个境况，你根本无法了解这个人。一个人你如果没有经过贫穷，你不知道那个贫穷人的心态，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经历，你如果没有从来就不是一个富人，你也没有这个富人的心态，晓得为什么？你没有能够啊，进入我们常常想做一件事情而做得不好在哪里？你没有进入他那个状况，他那个状况，你要帮助他，你要进入他那个状况啊！你没有进入他那个状况，你没有法子帮助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要进入他的状况，所以道成肉身啊，有他的一个必然性，他要拯救世人，他必须要成为肉身。他神差派他来拯救世人，成为一个救主的时候，他必须成为肉身，他不成为肉身，他没有办法拯救这个世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有一段非常。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很我看见那个经文，我觉得非常之受感动，在哪里？只有约翰福音里面讲啊。你知道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这个玛利亚要这个耶稣要着去的时候啊， 耶稣看见玛利亚，玛利亚觉得耶稣来得晚了，看见他那个弟弟，亲爱的弟弟，这个你为什么不早来嘛？早来这个我弟弟就不会死了，对不对？就会心里忧愁啊，就哭泣。这个玛利亚，这有一段很宝贵的话，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啊，说基督耶稣看见这个玛利亚悲哀呀、啊，那你看见玛利亚悲哀，耶稣就哭了。耶稣哭了，你想啊，神哭了，神会哭吗？神一定要成为道成肉身的人以后，他才会哭。啊，他为什么哭呢？他进入人类那个情景啊，他自己呀、啊，神成为肉身的人，进入人的那个情景，他了解玛利亚心里边的那个苦楚啊，他哭了。那我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你看中国有个人很有意思啊，中国有个人叫做庄子啊，这庄子很有意思啊。那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在家里啊盘踞在这个地方敲盆打鼓的啊，这个庆祝。他的朋友惠子去见他，见他以后发现庄子没有哭啊，庄子在那儿高兴，因为庄子觉得他自己的智慧能力到了一个程度，能够超然于生死之外，认为生死只是一个人世之间一个轮回。没有什么了不起，死了又生了，生了又死了，生死是个轮回嘛，对不对？啊，他觉得他已经看破了生死啊，所以啊，他就觉得超然这个的事情之外，他就打鼓，啊，高兴，这个是交情，你知道吗？啊，交情，这里讲到啊，这个基督耶稣说是啊，他就哭了，你知道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了、啊，说是。生有时，死有时，还有一个东西啊，说你苦有时，笑有时，啊，悲哀有时，跳舞有时，这个是在传道书里面讲的。苦有时，该苦的时候你就要哭，该笑的时候你就要笑，该跳你就要跳。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这圣经之所以能够 touch 我们人的心在哪里啊？他不但是神啊，他神进入到我们人当中，完全跟我们一个进入我们的人间的情景呢、啊，他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情景，所以能够拯救我们。人子来，人子他也必定成为人子，而且他来是什么意思？来是主动的，这个来这里边充满了爱呀、啊，充满了主动，充满了 initiation， 就是他自己拯救，不是说是人去拯救。人拯救是他看见你失丧了，你没有办法，他来拯救。来这个动词用得非常之好啊，人子来，他来了。你知道你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去了，对不对？今天我发现有个朋友他有困难就去了啊，这是人子来干什么呢？寻找拯救。寻找是什么意思啊？寻找就表示啊，他主动来找你啊。为什么主动来找你呢？因为你丢了以后你找不到路了，他要来找你。他找你表示什么？表示他爱你啊。一个人去拼命寻找，是寻找你认为宝贵的东西，对不对？那不宝贵东西你给寻找干嘛？你不会去寻找嘛？今天我丢了一个penny，我才不去找他的，对不对？你这个寻找的时候，就是说人被你知道他你被寻找啊，你就有什么？你就有一种被蒙关照、被爱的这种感觉。你换句话讲，神视我们这个人为宝贝，神看我们这个罪人为宝贝，所以你是失落了，他来找你，他竟。天堂的力量成为人，变成人来到世上来寻找你啊！你这个表示了，表示神的爱，同时也表示什么？表示人的价值。什么价值？人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问题处在这个形象失去掉了。但是本来是具有神的形象的，他来呀、啊，来寻找你，希望恢复你这个以前那个形象。所以来了， 寻找。你知道，我就想起这个大卫这是大卫犯罪啊，大卫犯罪，可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啊。就大卫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诗篇呢、啊，这个诗篇第八篇很有意思、啊，他讲说是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换句话讲，我这个大卫算什么呢？可是你却这样子爱我。你知道吗？因为神拯救他，所以大卫在诗篇第八篇讲说是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因为大卫想到什么？想到他是蒙爱的人，他犯了很多错，是不是？可是他的神前是一个蒙爱的人啊，这是他为什么知道神爱他呢？神看过他，神寻找他，神拯救他，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啊。所以这个寻找找了以后，不但是只是寻找，找着了以后还要干什么？还要拯救。寻找的目的是拯救，拯救就是把你从这个环境当中提出来，把你在一个很困难这个被压迫不得自由的情况当中能够提拔出来，摆到一个受神祝福的那个这个国度的环境当中。这是基督是来啊，对哪种人呢？对时尚之人呢、啊？对时尚之人呢、啊？问题就是谁是时尚之人呢、啊？你知道有没有这个？路亚福音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神里面说是你要爱你的邻人呢、啊？那个谁是我的邻人呢、啊？我不知道嘛，你 define 一下嘛。我不是不爱呀、啊，我不知道谁是邻人。那这个时候你是神来知道时尚人士啊，谁时尚啊？他，那跟我没得关系啊。这个时尚的人就是罪人啊，罪人就是不重神的目标的人，失去了神的样子的一个人，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一个人啊，行不义的人。亏欠了神荣耀的人，这圣经没有根据的啊！我比喻几节引用啊，谁啊？保罗就讲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犯罪。雅各书里面讲啊，你知道善事不行就是罪，你不按照不遵循律法就是罪，很多。你如果把这个圣经里边讲罪的地方列出来的时候，哎呀，那真是你就发现了。你无论怎么你都逃不出去，通通在他这个 umbrella 下头，你逃不出去，你离开了神的旨意就是罪。那什么意思呢？今天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做基督徒，你犯罪。你做父亲，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做父亲，你犯罪。你做儿女，没有尽到你做儿女在神的面前的本分，你犯罪。你服侍没有忠心的凭爱心的服侍，你犯罪。如果从这个眼，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犯罪的时候，你想啊，那我们还逃得了吗？逃不了啊。所以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人就是世上一切失丧的人，迷失的人，迷失的人就是没有能够完完全全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那个人，就诚心违背神的律法的教训的人，这就是罪人。罪人不能拯救自己啊！那我们说罪人，我自己拯救。很多人聪明人呢、啊，越聪明的人越觉得他自己可以拯救。圣经告诉不能拯救，其实这个不能拯救的时候啊，你自己稍微反省一下，你也可以了解我们这个人啊，无论你多聪明，你讲聪明常常有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聪明有时候啊不犯小错专犯大错，你知道吗？这个聪明啊不犯大错，聪明人没有办法，人很多时候啊小的地方毛病你都改不过来，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这个迟到是不是好习惯？不是好习惯，是吧？ 那迟到可不可以改呀？可以改。容不容易改呀？那不容易改，对不对？跟迟到，他老是迟到，天天迟到，干什么他都迟到。我的意思是哪里？很多东西很不容易改呀。那个罪你要自己把它救出来，这正是谈何容易啊！啊，谈何容易啊！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就这样相信了，我可以解决问题，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啊，你有一个问题，一定有个答案；有一个问题，一定有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只要我努力，等待时机，我都可以做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行啊，人没有办法。人如果可以拯救自己的时候，神就不会差遣的儿子来到世上，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这句话：人子来是为了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呢，这个我感觉在今天这段话故事当中啊，让我们认识几件事情在哪里呢？就是神借着耶稣来到世间，带给我们末世的救恩。这个末世的救恩是给万民的，啊，是给万民的。而且这个神是爱，他必须来，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出现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人爱同、认同，帮我们把自己摆在这个人的环境里头，他能够拯救我们。而且他看我们为宝贝，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为宝贝。神希望在我们身上能够恢复他的荣耀，啊，能够蒙主救恩。所以教会主要的责任，我觉得就是让我们人能够认识自己的处境，认识自己的光景，能够愿意自动的、愿意欢欢喜喜的来接受神的救恩，而让基督耶稣能够很容易找到你。我们应该学什么？学那个税吏跟那个法，那福音还有一个故事啊，讲到税吏跟法利赛人在那个圣殿中的祷告啊。那个法利赛人呢，祷告都是吹牛啊，这个讲他多了不起，多了不起，就是指责别人的错误。那个税吏怎么讲呢？说是父神啊，求你赦免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我希望我们呢，认识我们就今天唱诗这样子啊。认识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罪，这个罪不是我们平常世界上讲的罪，是神的，从神的观点来看的这个罪。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呢，我们应该体谅神啊，体谅神的爱心啊，能够学学撒该啊。这个撒该啊，他听见神了，他就想看他，看见他以后啊，他就相信他。而且他就有悔改，悔改以后就有悔改的行动。而他自己，你注意啊，跑在前头，爬在树上，把他自己摆到一个什么？摆到一个很容易寻找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啊，把自己放在一个让神容易找到的地方。啊，让神一看见，说撒该，我今天愿意住在你们家里。甚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心意啊，能够认识我们的这个环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路加福音书里边向我们宣布了神的救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你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真是不明白啊，你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爱我们？为什么你会来寻找拯救像我们这样子世上的人？真是求主帮助，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处境，能够愿意接受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让我们恭恭敬敬把这里每一位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